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主题，不一样的教会，是不是？我说这个是一个 series， 我们要一年几次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么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啊，就是我们来读哈，第37到47节啊，我们用起音的方法来读啊。不如我们一起来读吧。啊，众人听见这话，觉得加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叫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破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门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使徒行传对初期教会的记载，这个是个历史的记载，非常的宝贵，让我们知道不但是今天你所看到的教会，有的时候你今天看到的教会可能并不那么完美。我也没有说初级教会的教会就是最完美，但是在这里起码给我 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教会。那我们上次就讲过了，上次这个不一样的教会，其实上次所讲的是讲到在根源的地方，在里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所以这个根源，那上次我们就讲了四个方面。第一个，初级教会是所以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使徒们他们全讲耶稣复活的信息，耶稣复活了，然后他们全讲，如果不全讲就没有教会了，没有，如果不全讲就没有这些人的存在啊，如果没有全讲就没有人相信。所以初级教会的根基是因为他们全讲一位复活的耶稣。然后呢，第二个的根源的地方在什么呢？全讲以后不够啊，全完以后呢，他需要什么？听的人需要悔改啊。那么这圣经就这样记载，就是说众人听见呢，就是加薪啊，加薪什么事情呢？那使徒就说你们要悔改啊，结果他们都悔改了。悔改是内心的180度的改变，从前不要上帝的，现在要上帝的；从前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现在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从前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现在就承认是一个罪人了。这是180度的改变。从前不知道自己的人生需要改变的，现在听到了，他们知道需要改变，所以就是悔改。那么不但是悔改，上次我这个根源的地方，因为什么？因为听到的，听这个道理的人，他们听了，听到什么？听到要受洗做耶稣的门徒。上次我们特别强调受洗是什么？受洗不只是外表的仪式那么简单，受洗是代表一个人好像进了学校，进了学校登记注册，你注册才成为学生。那么这个受洗的人呢，就表示我受洗了，从今以后我开始做耶稣的门徒。那一个人愿意做耶稣的门徒了以后的人生才会发生改变。如果不受洗不做门徒，他人生不会改变的。不受洗不做门徒，就是说我不要做耶稣门徒，我不要耶稣门徒，就是你不用学了。所以初期教会的人领受了使徒的信息，知道要受洗了，所以他们开始做耶稣的门徒。那么最后我上去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就是他们领受了圣灵，成为一个新的，在他们里面有个新的动力，他的人生不一样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上去跟弟兄姐妹很简单这样分享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讲另外一方面，这个不一样的教会有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怎样维持下去？对，你开一个公司，这个公司不但开了有好的开始，怎么维持下去？这 maintenance 就维持了。那么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呢？有没有讲他们怎样维持继续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教会呢？我说 当我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说有，明明的跟我们讲了，但是只是我们有些时候不注意，好像一些很基本的很简单的经文，但是我们没有注意。你看这里二章四十一节，这里说预计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那上面这句非常重要，我甚至说可能是使徒行传关于教会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段经文。那么简单，那么简单一句，但是里面讲到非常重要。为什么他们继续这样？那接着就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那这句话不单是说这个初期的教会，他们的教会生活的里面有什么事情发生。我用这里形容，我说这节圣经是告诉我们初期教会生活的四件事情。一个什么？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件事情，彼此的交接。第三，擘饼。第四，祈祷。我说这一节圣经就把整个教会的生活都 cover 了，包含在里面了，对不对？如果你信主有一段日子，你就明白这句的重要性。有些时候我们就读到这里经文，我们就错过它了。但是这里不单是形容这个教会的个状况，而是因为他们这样实践的时候呢，这个就让这个不一样的教会继续维持下去的原因。所以我今天就抓住这一句圣经，但是我今天也不是讲这一节整个的圣经，我今天实际讲这一节圣经里的一个小句是什么？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个够了，这个够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了，这个够我们今天一同来学习了。我们甚至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呢，是整个初期教会不一样的原因，甚至在整个历史的里面，教会两个不一样的原因都停在这里，都根源在这里。好像什么？好像一个河流，你在下游的时候，你看到好大的水一不断的流。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源头在什么地方呢？你要追到它的源头的地方，原来是在这里，整条河流一直从这里流下来的。那这里是什么呢？根源在什么地方？我说这说是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如果你听我讲到听过一段时间，你知道我是很看重分析的，虽然一个小句或者一个小字，我很喜欢去分析，因为里面才有道理啊，里面的道理是我们不应该错过的。我今天就跟弟兄姐妹来细想这个，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这个分成两个方面，一个什么？这个小句里面分成两个方面。首先，我先不要讲恒心遵守，首先是什么？这使徒的教训。为什么是使徒的教训？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第一方面，我要跟弟兄姐妹一同来认识这个。我希望我们真的好好去认识这个。什么是使徒的教训？为什么讲使徒的教训？我举例子，为什么他们不说？为什么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不说都恒心遵守耶稣的教训？为什么不讲都恒心遵守耶稣的教训，而变成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甚至有一些人误解说，圣经不是耶稣的教训重要吗？使徒是谁？使徒是人呢？为什么遵守人的教训呢？为什么你这个基督教信仰是遵守人这个使徒的教训呢，而不是遵守耶稣的教训？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啊，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圣经这样说，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产生这样的教会，这个教会呢？所以我们要明白里面的道理，对不对？那么再这样讲呢，我们首先要注意使徒他们有什么特殊的身份，有什么特殊的地位，他有什么特殊的工作。这里呢，我跟弟兄姐妹来看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很奇怪的一句话，刚才说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会问为什么是使徒教训不是耶稣的教训，但是来到这里呢，连另外一个使徒就是保罗，他就说什么？说教会是被建造在什么地方？是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虽然他们下一句有一句由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啊， 但这个教会的根基是在什么地方？使徒和先先知啊，使徒和先知。所以我们得到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为什么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因为使徒在新约圣经里面被我们看成是什么？教会的根基啊。当然耶稣基督是那个房角石，没有这个建这个房子也不行。在这里圣经形容他是教会的根基，那这个道理我们要需要明白为什么，对不对？所以什么是根基呢？根基是什么？什么根基？根基我简单来说，根基是讲真理的根基。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真理上的，那这神所启示的真理上啊。所以提摩太前书有句这样的话，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那么他怎样形容这个家呢？他说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我这样说，如果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教会的根基也是由使徒的教训建立的，因为他们的教训是讲真理。使徒的作用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讲解全讲啊，延续耶稣基督在生的时候所讲的真理，并且将耶稣基督继续启示给使徒的教的真理来宣扬出来啊。所以这根基是讲真理啊，一个教会被建造起来是需要真理。那么使徒就是传递这根基的人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为什么使徒和先知被视为是教会的根基呢？为什么？很简单，我说第一个，因为圣经这样讲，圣经说他就是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另外一个是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的安排，是主耶稣这样设计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什么教会应该建立在耶稣根基上，不是这个使徒根基上。教会应该是建立在耶稣的教训上，而不是建立在使徒的教训上。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就把耶稣跟使徒对立起来了。对立起来，对立是反对。耶稣跟使徒不是反对的，耶稣他把最好的真理都全给使徒，啊，都给使徒了，啊，这个是耶稣的安排啊。我们呢，看看他怎样安排，我们看看耶稣基督怎样安排这些使徒。让他们以后成为教会的根基啊！这怎样呢？第一，耶稣基督一开始就呼召门徒。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这里所记载的，耶稣所传道还没有讲到传道什么事情，还没有讲到他治病赶鬼，首先就讲耶稣出来讲天国近了，你要悔改的时候，马上就记载他呼召门徒。那里是讲了呼召四个门徒。安德烈、彼得、雅各、约翰啊，这四个人后来成为十二个使徒之一。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个计划，这些人呢，这四个人呢，特别记载这四个人，这四个人要成为使徒的啊。使徒是什么？使徒就是能够代表耶稣基督出去传道教训的人，是耶稣基督特别的设立的十二个人啊。然后呢，耶稣基督在开启的时候呼召门徒之后，过了不久，耶稣从这些门徒之中挑选了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就成为使徒了。所以路加福音你看这里讲怎样讲耶稣基督挑选这十二个门徒，他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的祷告。我们有没有人试过整夜的祷告？为一件事情整夜的祷告，我曾经试过，但是后来都睡着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了，原来整夜祷告是那么困难的。那人就困了，就抵挡不住了，真的要睡了，结果就睡着了。所以我一生唯一一次整夜祷告都失败，我很谦卑一样跟着大家讲。但是耶稣基督，你可以想象那一个晚上，他整夜的祷告，他看来这个事情是非常严肃的 ，very serious， 很重要的。他祷告完以后呢，他就从这些门徒中挑选了十二个人，他是为了拣选十二个使徒来整夜的祷告，非常严肃，非常重要，啊，真的，这样的整夜祷告。所以你可以， 当主耶稣拣选这十二个人成为使徒的时候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他看是非常重要到的地步是什么？这个挑选是将会影响他整个救赎的计划，影响整个教会以后的历史，因为这十二个人太重要了，甚至包括犹大，我这里不讲他的故事。然后呢，挑选以后呢，就怎样呢？还有第三个，主耶稣就把真理教导传授给这些使徒。啊，我们中国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了。你看什么的，什么那个武侠小说，武侠小说说啊，我很少用这个意思，就不懂得讲。那么那个师父就说什么？他要找个大弟子，你要把这个他的这个掌门人传给他们了。啊，传给一个，耶稣不是传给一个，耶稣是传给十二个。那传给他们呢，要把最好的武功给他们啊。对，那么这里耶稣不是传扬武功，虽然他给他们权柄能力去赶鬼治病啊，但耶稣把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教训，耶稣基督启示的真理。所以这里怎么说？其中一个马太福音28章就把耶稣从前曾经传授给门徒的这个教训归纳起来，总结起来，怎么说？他说：“所以这个是耶稣复活以后所讲的话。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这里有一句很重要：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就说都教训他们遵守。平常我们看重是后面这一句，都教训他们遵守，但是我忽略了前面这一句：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耶稣在生的时候，在世上的时候，把教训，耶稣吩咐这些门徒最重要的事情吩咐给他们，啊，吩咐给他们，因为他们呢就要按耶稣的吩咐去教训以后信耶稣的人。在这里呢，耶稣的教导跟使徒的教导不是对立的。为什么不是对立？因为使徒们不是全新的东西。使徒们不是全耶稣所没有讲的东西，使徒们不是全反对耶稣的东西，使徒们所传的就是按耶稣所吩咐的传扬下去。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信仰就是这样来的。为什么你可以相信这个信仰？因为什么你可以相信这个使徒传下来的东西？因为他们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了啊。所以他们的教训就是耶稣的教训啊。还有第四个方面，不只是传授给他们了。耶稣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应许他们一件事情，什么？主耶稣应许赐下圣灵，引导使徒进入真理啊。在约翰福音16章这里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另外一段经文也是叫约翰福音，他说：“但保卫是就是圣灵，这是父所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那弟兄姐妹，好多时候啊，我们读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得很主观。怎么主观？什么叫主观？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不考虑这个你们是谁。我们在读的时候，讲到你们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这是叫主观。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段经文，主耶稣讲的时候，首先不是对我们讲的，这段经文是对当时这些使徒所讲的。对，这个你们是这些使徒。所以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恐怕他们不明白，所以需要这些使徒们呢，需要一个从超自然的帮助。怎么叫超自然呢？超自然叫从上帝而来的帮助。怎样帮助法？甚至就是圣灵自己的上帝自己来到使徒们的心中，这个圣灵要引导他们或者进入真理的当中啊，这就是什么？这是 guarantee， 保证了他们所传讲的是真的，是真的符合耶稣的教训啊。 那圣经他说他有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耶稣快就那个时候快要升天了，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耶稣说圣灵来了，他不但引导你们进入真理，他要指教你们明白真理。所以他好像呢，他们好像什么，这些使徒好像一级医生，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老师在他们身边，圣灵就是他们老师啊，圣灵要指教他们啊。圣经包括什么，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的作用在他们心里面，让他们想起耶稣说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一个这样的事情，是什么事情？这个耶稣离开世界以后，第一卷的福音书，这是关于耶稣生平的福音书，是经过几十年之后才写成的。这个很稀奇的事情，这里有什么问题啊？一个人经过几十年之后还记得吗？还记得耶稣从前的教训吗？怎么能够记得呢？这个是不是很稀奇啊？啊，你不要说使徒了，我们呢？你上个礼拜你太太讲过什么话，你都忘记了，或者这样反过来一些也有，我们都会这样，人的 memory 很糟糕啊，怎么记得了啊？虽然我们 to be fair， 我们这样说，好像路加福音在第一章的时候就讲，他说。提奥菲罗大人呢、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论到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叫传道的人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现在就按着次序写给你。我记得路加福音这样讲，说什么？就是说路加告诉我们了，当耶稣离开世界以后了，已经有一些人开始把耶稣的事情。所做的事，或者是特别是耶稣的话记载下来了，成为一些资料啊。然后呢，这些使徒们呢，还非常可能就根据这些资料就收集起来，也根据圣灵给他们的 memory 记性，能够把这个福音写下来。所以这里讲到圣灵所做的非常重要的事，并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这个圣灵的帮助就成为了教会能够确实的能够把耶稣的真理、耶稣的教训传递给下一代的根据啊，这个是神学，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对圣灵的神学的思想，但是这个是真的啊。所以使徒他们那么重要，耶稣透过圣灵保证了他们能够记得、能够明白、能够领受神的教训啊。这个还没有停在这里，还有耶稣怎样建立这些使徒。我说耶稣基督为使徒祷告，使他们因为真理成圣啊。这里约翰福音17章15节，他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来，我再说，好多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非常读的主观，什么主观？我们马上想到他们离开世界，这是想到我们，这不是，当然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但是最主要是谁啊？耶稣是跟这些门徒、这些使徒们讲的，所以我不求你叫他们，就是这些使徒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他们就是这些使徒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然后17章17节，他求你用真理使他们这些使徒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说主耶稣祈求天父继续把真理的道给这些使徒啊。那么在圣灵的大能保守底下，他们得蒙保守，这非常重要啊。那么这种的保守，这种帮助，这种使他们成圣了，包括什么？包括我说，包括当他们在真理上犯错的时候，主耶稣也会改正他们。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刚才这样讲的时候啊，可能给我们一个印象啊，哇，如果耶稣把圣灵给他们，也之前又教训他们，后来又透过圣灵帮助他们，那么这些使徒讲什么都对了，是不是呢？不一定，他们还是人，记得吗？如果他们讲的对就对，讲的错就是错了。所以圣经在，但是呢，圣灵的帮助是什么？当他们犯错的时候，根据我们上面所讲的经文，主会帮助他们，会改正他们。举例子，我用一个彼得他犯错，彼得就是基法，这里基法 他的犯错罗再做一个例子，这里是使徒保罗讲到彼得的，讲到使徒保罗怎样改正彼得，在这里说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彼得有可责之处是什么？彼得做错事了，做错事不简单，这个做错的事是反映背后的真理错了。那然后就这里讲，他说错在什么地方呢？他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这是什么？彼得接纳了外邦人，以前犹太人不接纳外邦人的，现在因为耶稣的缘故，彼得接纳了外邦人，觉得福音可以临到他们啊。但是呢，雅各 来的人呢，就是从耶路撒冷派来的，耶路撒冷非常保守，他们只是从旧约的角度，从他们犹太的角度看福音，很容易啊，这样啊，直至他们这些人呢来到了，他彼得因怕奉割礼的人，因为很看重割礼，就退到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就是其余的犹太信徒，就是说也都随着装甲，甚至连巴拿巴是保罗的同工，一起出去传道的也装甲，水果这样讲。你看这犹太人的问题很大，你看这犹太人跟外邦人又分开，这个问题很大啊。但是保罗怎么说啊？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当这个基法跟外邦人分开，他就等于什么？承认了啊，我们犹太的律法是最重要的，我们人的得救是要透过律法。他还继续以为我要遵循律法，而忽略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现在保罗在这里指出他错了啊。这个彼得曾经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站起来讲到几千人信主，但是到了这个时刻，他因为怕这些从耶路撒冷 来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太看重律法，然后他就再回来去了。那么这个是什么？是一个错误，这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啊。很好，这个加太书记载下来啊，为什么有这个事情发生？因为神借着使徒保罗来改正这个彼得的错误啊，这也是神恩典。我这里有一句说1870年宗教教宗无论的这个教义一个 dogma， 主后1870年就是19世纪，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在这个梵蒂冈第一 Vatican I， 在意大利的梵蒂冈召开一个大公会议，大公会议全世界的这个天主教的主教们呢都来，神学家主教们大主教都来聚集啊。那时候这个背景是什么？这个天主教在19世纪的时候受了外面的非常大的压力，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兴起，要对教会有好多批评，那么他们就想一个办法，什么方法？怎么对抗外面来的这些压力？那么他们就觉得开个会议要定一个什么，定一个所谓教宗无误的那个教义。说什么是教宗无误？就是说当一个教宗站在教宗的地位上，他所对一个真理做一个判断的时候，或者发出一个真理的时候，那么这个他这样讲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不但绝对没有错误，在这个梵蒂冈的会议的记录里面还有依据，他是绝对没有错误，而且是教会不能更改的，改都不能改，教宗一旦讲了就不能改。那这个就是教宗无误论。他不是说教宗凡什么做的事情都没有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教宗在真理上做个定义确定下来的时候是没有错。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很简单，是什么简单？因为圣经没有讲，绝对没有讲啊。19世纪跟 二十七节有两个由教宗定下来的那个教义，一个是什么？第一个，这个十九世纪在这梵蒂冈之前的没几年，这定下了叫玛利亚，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啊。当他自己生下来的时候，他没有受到原罪的梗也，这玛利亚没有原罪的这个教义，这个是梵蒂冈第一以前定下来了。但这个没有真理的根据，没有圣经的根据。第二个，这个1870年确定的教宗无论这个教义之后呢，来到二十世纪，这定下另外一个关于玛利亚的教义是什么？这玛利亚没有经过死亡就升天了。玛利亚升天，没有经过死亡升天。这第二个啊，这样的一个教义。那么这个教义如果你去看呢，它没有什么根据，它只是说历史上好多人都是这样相信，普天下的天主教徒都是这样相信。因为他们唯一找到了这雅各书，Song of Solomon, right? Yeah. 雅各书 Song of Songs, yeah, sorry.我很久没有用英语欣赏这个雅各书啊。那他在雅各书里面讲到一小句，雅各书怎么解释也是困难，那么他们就定下这个教义了。这个天主教从定下这个教宗无论以后所产生的结果啊。但是圣经没有给他们一个根据啊。第三个问题啊，我们继续的第三个问题，还有就是主耶稣怎样把使徒成为教育根基呢？主耶稣差遣使徒，差遣出去，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就要差他们到世上啊。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是带着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权柄，他们出去传道去教导。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姐妹，我说，所以教会的根基是使徒啊。这使徒还包括另外一个使徒，就是保罗。保罗也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啊，做使徒，做师父啊。所以使徒的教训是那么重要。不过跟刚才这以弗所书还有一节，以弗所书是什么？他说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里还有先知啊，还有先知。那么这个呢，使徒和先知的，这里是一个整体来看的，在原文的结构一个整体。那这个先知不只是讲到旧约的先知，是特别讲到什么？特别在初期教会第四集的底下，他们的先知是耶稣基督给恩赐的人，他们领受的啊。因为初期教会的时候还没有信约圣经，他们很需要教导啊。那么有些时候，神呢就给一些人有这个先知的恩赐，那个神把神直接的信息给他们啊。所以先知跟使徒加起来，就成为了初期教会的教导的权威啊，那就传给教会的下一代。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啊，这是很重要的真理，这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这样相信啊，对不对？好了，另外从这个使徒的根基这个下来了，我们有个很基本的问题跟弟兄姐妹细想，是什么？今天使徒的教训在哪里？如果教会在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今天使徒的教训在什么地方？我说第一个，今天使徒的教训记载在新约圣经里面啊。要举一例子，用彼得讲到保罗，他说并且要提醒当时的教会，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这使徒保罗叫做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他们啊。彼得自己做这见证，保罗是耶稣基督给他智慧能够写出来，那么这个书不简单。他说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汲取沉沦。说明什么？使徒保罗所写的这些书，特别是信约书信呢，这些几信约书信呢，它跟别的经书不一样。第四集好多经书都出来了，但是唯独这个人他所写的跟其他书一样啊，你们要好好去研究，不要强解，不要错误的解释啊，不然呢后果很严重，是什么？汲取沉沦啊。所以我说呢，使徒的教训现在在什么地方？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当然旧约圣经也同样重要，这是一个神的启示的这个背景啊。那么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使徒的教训在新约圣经里面到底是怎么定下来的，跟使徒有什么关系？我也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就决定圣经正典的原则。什么叫正典呢？正典就是一个 measurement， 一个衡量什么是对的，谁是什么错的。所以这里的正典是用来分别什么是属于神所启示的话语，什么不属于这个标准，不合这个标准，不是神启示的话语。那么这里有标准，这里有三个标准，是什么标准？第一，它是使徒的手笔，就是说这个书信或这个福音书所写的是出于使徒，是使徒是作者。因为他们是什么？因为他们是耶稣差遣的人嘛，因为他们就是耶稣所预备的人嘛，所以他们所写的这就最值得我们接受的。举例子，马太福音啊，是马太写的啊，约翰福音约翰写的啊，那彼得保罗约翰的书信都是他们亲手写的。第二，是与使徒相近的人的手笔啊，跟使徒相近都是他们认识使徒的啊，他们越跟使徒越认识的关系的，他们所有的就越准确啊。举例，马可福音，马可跟过这个保罗的路加福音啊，路加也跟保罗的。然后呢是什么？那个第三个标准是符合使徒的真理，使徒所教训的真理的啊，思想的神学的，就好像什么希伯来书圣经没有说是谁写的啊，以前有一些人以为是使徒保罗写，但后来的人研究按他的也写谁的文法啊，思想内容不太像。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的事实上是符合整个新约圣经的，所以他们呢成为了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正典，成为这些书啊，所以让我们知道这个使徒的教训在哪里来啊。所以我们举例子哈，这个第一个使徒的教训是什么？使徒的教训在今天传扬使徒的教训的教会的里面。如果一个教会不传扬使徒的教训，那么就没有使徒的教训啊。我们的教会需要传扬使徒的教训。举例子，为什么这样讲啊？如果要传扬使徒的教训呢？你圣经怎么讲？就是说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细节，从前教托你的圣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是保罗跟提摩太他的学生讲的啊。这从前保罗把那个道全给他，他说你要紧紧守啊，所以这个保罗是这个提摩太是受过保罗的训练啊。还有第二章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教托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啊。这讲什么？这提醒提摩太，你还要把我给你的教训继续传递下去，这就叫使徒的传承，传下去。保持这个传承啊，就好像我刚才用这个武侠小说里面中国这个武林的当中，最大的老师公把最好的那个武说的那个学问传给下一代，下一代一直传下去，是这样啊。甚至保罗很严重一句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保罗有个要求，对提摩太也对所有其他的传道人，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弟兄姐妹今天所讲的我们很少细想的，很少细想啊。 可能我们思想就是啊，我信耶稣很好，很喜乐，很快乐啊。我们来教会，我们要团契，我们要聚餐，我们就很快乐了。但是我们很少想这个原因是什么地方，教会的根源在哪里啊？我今天就跟你这样讲。甚至有一些教会人甚至这样说，怎么说？他说：“哎，我们教会不需要传道人的，我们教会不需要牧师的，我们每个人都要起来。你看，在这个教会就是这样了，这个是错误的，这不合乎圣使徒的教训的。”使徒教训就是反对我们这个说法啊！我们有好多人都有恩赐了，不要紧了，我们不需要受训练，不要去练神学啊！我们每个人起来讲讲就可以了，我们有好多团契就可以了，这个不合乎圣经的说法。圣经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显出我们自己是骄傲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行了，我们不用管耶稣怎么教导，我们忘记了耶稣要选教这个使徒。我们忘记了使徒要传递着真理下去，我们忘记了初期教会怎么样有使徒，以后然后有长老，有传道人啊，然后呢有教会的主教，他们的角色是什么？把真理，使徒的真理一个一个的传递下去。这是教会历史的弟兄姐妹，不但是教会历史，也是圣经这样讲。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我们请来的传道人需要训练啊，我们传道人也训练我们下一代的弟兄姐妹，更希望当中有弟兄姐妹被神呼召成为一个传道的人，继续受严格的训练，是这样的啊。最后一方面，不一样的教会是什么？我们回来，刚才是讲使徒的教训，是什么？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才是。如果使徒讲完了，不遵守有什么用，对不对？这恒心遵守才是。所以一直领受套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又全天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这样的。他们怎样才能恒心遵守？一个什么？要听要学。这很简单嘛，不听不学就不能遵守。我前两期讲过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那时候他们是什么，他们说他们耳朵懒惰就不学了啊，对不对？弟兄姐妹，你不要怕，你听得到，万一去主日学觉得很深，不要怕，你要学习，慢慢就学会了啊。曾经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说，他听到有人说冯牧师讲得很深，那年轻人说不深有什么东西学啊，要深才学啊，真的要学要听。这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那个布道家 Billy Graham 他说 Situate yourself in the word of God， 把自己放在神的话语里面，正好像在水里面一样啊，整个人被这个话语充满，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还有要学，还有什么要实践？啊 ，John Wesley 怎么说？他说 ：“I am a Bible bigot。”我不知道 bigot 是怎么翻译，还不容易翻译哈。他就讲得很顽固，对某些事很顽固的一个人。他说 ：“I follow it in all things, both great and small。”我是一个非常顽固、相信圣经的人。我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跟随圣经的教导，无论在大或者小的事情上，我都跟从。最后我跟大家做一个 review， 是什么？使徒教训了什么？他们学了什么？使徒教训了什么？学了什么？我就用使徒行传刚才我们这一段所讲的经文做一个具体的示范。当我们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到底使徒教训了什么？他们恒心遵守了什么？很简单嘛，我就是讲过了，使徒传耶稣复活，他们用信心接受了，对不对？这是使徒教训。还有什么？使徒传讲悔改，他们加薪悔改了，对啊，这个就所以就生命的改变了。第三，使徒传讲洗礼，他们就受洗了，不但受洗，他们知道受洗之后是做耶稣门徒的，不是坐下来的，所以教会的生命就改变了。还有使徒传讲要离开罪恶，信耶稣了，受洗了，做耶稣门徒了，就对罪你要离开，你要不要轻浮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节这样讲，他说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 千万不会误会，弟兄姐妹，这里不会说，哎，我们是自己救自己的，不是。我们怎么得救？是因为耶稣钉十字架，因为耶稣复活，你信耶稣作为救主，他就救你脱离罪恶。但是救你以后呢，我们被救以后呢，使徒彼得教导我们什么？我们有责任的，我们有责任离开这个弯曲的这个世代，这个世上的罪恶。好多时候我们教会，好多时候教会最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就这个社会环境所感染啊，我们继续生活在罪中，那么你就不可以有不一样的基督徒了，你就不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教会了。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在使徒行传这段经文里面特别加一这一句啊。最后使徒还传讲了什么？就是也是今天的经文所讲，是什么？使徒传讲了是什么？互爱物互助，团契分享啊。为什么只要讲这句？就是下面的彼此交接这个事情啊，那彼此相爱啊啊，爱得很厉害，爱得很厉害，很严重，很极端。什么？他们看见有人穷的时候，他们甚至把钱拿出来供应他们。他们不但有些人看见有人穷把钱拿出来，他们甚至觉得我的房子可以卖掉来分给他们，帮助他们。这是很 radical， 很激烈的，对不对？有初级教会人就是这样实践啊。企图传讲什么？同心祷告啊。所以就二章四十二节就有一句祈祷啊，祈祷。这个祈祷是一起的祈祷啊，不是个人祈祷，不是个人关了门自己的祷告。初级教会都是门的祷告。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雅各就上圣殿去，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教会，他们还有这个就是去圣殿就一起祷告。其实基督徒就聚集在一起，他们就祷告啊。前我讲了有一个没有讲，就是前面是薄饼。什么是薄饼呢？薄饼就是初期教会的那个敬拜。薄饼就是围绕耶稣，以耶稣为中心的，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所以初期教会围绕一起，然后以耶稣为敬拜的对象。以耶稣为敬拜的对象的高峰是什么？就是薄饼。因为这个薄饼是说明了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在这里参与在这个当中啊，参与在他们当中。那么这个就是初级教会他们所做的，弟兄姐妹啊。我今天希望把那个真理讲明白出来，是我们是按照跟这个教导来实践的啊。愿上帝帮助我们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其实都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教会的生活。只有我们回到这些最基本的道理，明白当中的原因啊，明白当中的逻辑啊。所以从第一个开始，什么？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啊。那下期我就讲彼此交接这个重点。其实放在这里，彼此交接是什么呢？然后彼此交接对我们今天我们怎样时间呢？啊，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啊！求主祝福啊！谢谢主，感谢主，我们来祷告。谢谢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在这里再次宣告，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只有神的儿子，你有生命的大能。啊，你有生命的大能，你能够虽然肉体死了，但是你还能够复活。啊，主啊，你就是这个原因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敬拜你。啊，谢谢主，因为你的复活也说明你的十字架，你钉十字架真的有功效，你所讲的真是如此实践。感谢赞美主，也感谢你，你不但复活了升天了，你依照你有你的计划，你预备了。你的教会以后的怎样在这个历史的当中继续的能够过美好的生活，也继续能够为耶稣基督你做见证。所以你选召了使徒，你预备了这些使徒， 你差遣了他们，你为他们祷告，你把圣灵给他们，你也改正了他们，所以他们的教训成为你的教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也特别求主帮助我们，然后我们要学的这些我们需要实践出来。求主在我们心中，你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我们被激动，我们对你的真理有兴趣，发生兴趣，我们愿意去明白你的真道，我们来愿意来记得你的真道，我们也愿意按着你使徒的教训来实践你的真道。谢谢主耶稣，感谢赞美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主，感谢主。